导，也愿意圣灵和自己来教导我们。我们谢谢主，赐福我们这段时间，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查考的这段经文，经文其实不长，从第十一章的后半段开始，一直到第十二章，前面亚伯拉罕蒙召的这段经文到第九节，上一次我有简单的提到，在圣经里面有许多不同的文体，那在旧约里面，特别旧约里面是主要是以故事体故事体为主，那每一种文体都有它一个应该说是它的特色，那我们怎么样子从这个不同文体当中来掌握这一段的经文。上次我提到故事体有三个很重要的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人物，等一下我们再看这个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的时候，你也可以用这个方式来揣摩这一段故事里面它的人物情节，然后它里面的情节，然后它里面的这些的背景所以从这三个方面来学习这段的经文。那从情节的部分，你可以看到这个情节是从一个很平常的状态，然后到高潮到高潮，然后当中当然是因为危机所以到了高潮，所以在当中呢，你就可以经历感觉到那个文体所带来的那个紧张或带来的所要教导我们的内容，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高潮结束之后，就可以就回到这个之前的这个阶段。最近有一部电影，这个电影叫 Gravity 地心引力这部片子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你们可以去看这部片子这个片子里面只有两个人物这部片子非常的特别，只有两个人物，这两位是太空人，他们在修理这个太空船，然后在当中你可以发现也是有一段他们之间平常在修理这个太空船的时候，他们平常的一些对话突然之间危机出现，因为他们在修理的过程当中所发射的这些卫星撞击等等，有一些太空的这些所谓的垃圾他们速度非常的快，就撞击到他们在修理的这个船那你可以发现这当中里面的情节不断的升高不断的升高，然后里面在最高潮的地方，你可以发现跟我们今天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虽然是短短的经文，等一下我们也可以揣摩一下，到底这段经文它的应该说是一个最关键的地方是在哪里你可以从如果用这个方式来揣摩的话，其实这段的经文是很丰富是非常吸引我们的一段经文。 OK， 好，那我们回到我们今天所要查考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在第十一章的后半段是从家谱这个他拉的家谱。那我在查考之前先简单的回答上次的问题先回答上次的问题上次我们提到圣经里面提到的我们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解，那其实从创世纪一开始起初神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神呢本身就是一个复数它是用这个字是 Elohim 这个字尾这个 him 这个是一个复数，那创造呢是用单数的动词用单数的动词，所以从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神的这个字是一个用复数的形态来表达那我们讲到我们圣经里面用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然后在这个巴别塔这个我们下去这个我们当然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复数那 我们怎么样来看用我们这样子来表达呢？其实这个是这个用我们是表达神的伟大神的尊贵，神的全能神的全能用我们这个方式来表达，所以是 plural of majesty 这是用我们来表达这个神的尊贵，神的全能那伟大，当然隐藏着这当中是隐藏着三位一体的奥秘在当中三位一体的奥秘是一个 progressive 的 revelation， 你可以看到神从旧约到新约，当然我们现在知道这在这个我们是隐藏圣父圣子圣灵，所以我就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解释，用我们这是一个表达方式，神的伟大，神的尊贵，神的全能，但是隐藏三位一体的真理，三位一体的奥秘。好，那接下来我们简单的来看这一段这个结构的分析在第十一章从第十节开始这里讲到闪的后代闪的后代，那有一个你如果从第十节一直到第二十六节，你会发现它是有这样子的形式 ABC 某人闪这里讲到他几岁他生了儿子然后又活了多少年然后并且生养到儿女，前面的这个形式是这样子，那接下来呢就有一点不一样，接下来是讲到他拉的后代在第二十六节讲到他拉活到七十岁，生了亚伯兰、拿赫、哈兰之后呢，接下来记载的是他拉的后代他拉的后代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讲到他拉的儿孙然后讲到他的媳妇，然后讲到他的旅程，讲到他拉在205岁的时候他的去世了在这当中我用黄色的这个星星打的这个星号有什么特别，你们看一下这个经文这里讲什么，在这个家谱当中特别好像这个凸显出来突然出现的这一节的经文特别在哪里，这里讲到他拉的媳妇对不对然后二十九节三十节特别在三十节这个地方他特别提到撒拉怎么样不生育不生育没有孩子为什么作者在这里提到这件事情是为接下来的这个进展埋下了一个伏笔埋下了一个伏笔，这里讲撒拉不生育并不讲并不表示并不是说撒拉不能生育是他不生育没有孩子 OK 好，那接下来第十二章开始就讲到亚伯兰蒙召，那在蒙召的部分我们如果简单的来分析它，就会发现一开始是耶和华呼召亚伯兰在这个呼召里面有两件事情，第一个是耶和华的命令这个是第十二章第一节他的命令，命令完之后呢就讲到应许讲到应许，这个是第二节到第三节所以在呼召这个部分讲到命令讲到应许，然后第二的大部分是讲到亚伯兰他回应他回应耶和华的呼召在这里面分成下面所讲的就是他离开哈兰离开哈兰他就往迦南去，然后呢他们就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名叫示剑到了这个示剑这个地方，然后中间有一个插曲有一个插曲，这个插曲是呢 是耶和华再一次的应许他、啊、再一次的应许他，然后他就迁到伯特利，然后再往南地、啊、所以基本上、啊、前面这九节、啊、我们、啊、如果分析起来是这样子。那在亚伯兰的这个故事，我刚刚一开始有提到、啊、他的应该说在这个故事里面内容的最高潮在哪里、啊、最高潮在哪里？回到刚刚所提到的这个 gravity、啊、面临到危机、啊、那你可以看到透过这个电影里面的这个背景、啊、所发生的事情是非常的紧张，紧张到一个地步，因为最后两个太空人只剩下一个、啊、他一个人非常的孤单，他尝试survive 怎么样子在这种情况这么危险的情况 survive， 到最后他似乎已经、啊、绝望了，他所能够尝试用的方式，他的 knowledge 各方面他都已经没有办法再下去了。但是就有一个转机、啊、发生在这个、啊、这个太空人的身上。那对于亚伯兰、啊、从这段经文去揣摩，其实也你可以看到啊，里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那我个人是觉得是在第十二章的第七节这里。啊，为什么说啊在这里是非常关键的啊一个地方呢？当然，亚伯兰神呼召他，他凭着信心啊就出去了。但是啊，人非常有限，人也有软弱的地方。啊，那在人软弱的地方，神用他特别的方式，再一次的来鼓励他。啊、在这个经文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得到 OK 好、啊、这个是经文、啊、我们要这个熟悉的这段经文的部分、啊、我们要背的经文是在、啊、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啊、到第三节、啊、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来我们一起来念，我们把它念过几次之后，等一下我们尝试、啊、来背背看好不好。来我们来念，
耶和华对亚伯利在本地本族户家王，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好，我们再来一次。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好，我们最后再、念一次之后，我们就自己花一点时间，你就、就在里面背好不好？我们就不再一起背了，你就在里面自己大概三十秒钟的时间，你就在心里面、尝试把这段经文背起来。好，来我们一起来。
耶和华对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户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三十秒。 接下来我们来看亚伯兰的这个从乌尔到迦南的这个地图，大概是这样子。乌尔是在这里，乌尔是在这里。那他们要到的地方是迦南，在这里。中间经过了这个哈兰，所以今天这个哈兰是亚伯拉罕到迦南，他在中间这里停留了下来。OK， 所以大概地理位置是这样子。这个是乌尔，这是哈兰，这是迦南。好，大概地形上地理的位置是这样子。OK， 好，我们先来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上帝要吩咐亚伯兰离开乌尔到迦南？好，我们先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有什么？
要祝福他。
好，还有呢？要实施他实行实施他的救赎计划。OK， 还有没有？
乌尔那个地方不好。
乌尔那个地方不好。OK， 好，那我们暂时停在这里。是不是真的如此？这个地方乌尔多神，然后道德败坏，所以呢神呼召他到迦南。那是不是迦南比较好呢？那其实我这里说是不是因为乌尔多神崇拜，道德败坏？那他们在考古，这个考古学家他们发现，在1923年发现这个乌尔地方在现今的伊拉克那他们挖到有五座的神庙他们供奉的是月神。那同时也发现其实他们在这个艺术，在科学方面是相当好的。他们有找到这个数学模板里面有画出这个直角三角形等等这些的数学模板，还有找到这个十二弦琴还有道路的两边有看到有类似这个两层楼的建筑，是有高度的文化艺术所以乌尔是这样子的一个地方乌尔是这样，不是一个落后一个这个好像很不好的一个地方。OK， 甚至挖到坟墓这个乌尔王的一个坟墓，这个是他们挖到的。刚刚讲到这个数学模板还有这个十二弦琴这一些的图片。那其实到迦南这个地方，迦南他的宗教跟道德其实并不比乌尔好。根据1928年的这个 literature 他们也同样是多神他们拜亚瑟拉，拜巴利，在旧约里面这个巴利是繁殖的神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也拜许多的这个偶像跟假神他们祭祀这个迦南人，他们祭祀的时候相当残忍，不只有献动物还有献婴孩等等所以呢神呼召亚伯兰从乌尔到迦南，并不是因为好像迦南是一个净土迦南是一个道德宗教各方面都比乌尔好的地方，不是这个我这里说神要使亚伯兰借着离开离开这个地方脱离原有的一切才可进到新的境界。同时神也借着亚伯兰开始一个新的群体，那我认为这个跟神呼召我们是一样的。神把我们从我们从若说是属灵的光景，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让我们脱离我们原来有的，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然后开始了一个新的生活同样对于耶稣基督到地上来一样，他也是呼召一群他属他的儿女成为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如今就是我们教会。好这里讲到，我大概简单的
会不会 会有那个地理位置的原因
啊，
因为神的命定，这个地理位置在这个世界的中心，交通啊，各种通道，有没有这个？
啊，有没有这个原因？这个我不清楚，你看，这个我不清楚。好，我们继续往下啊，我们继续往下啊，我大概简单的啊解释一下里面啊需要解释。
讲到啊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事件啊这个地方摩利橡树那里啊，那时迦南人啊迦南人住在那里，所以讲到这个亚伯兰啊到了事件啊到了事件。这个事件是亚伯兰啊停留在迦南的第一站，啊第一站。那摩利橡树呢？那根据啊这个背景，这是一个迦南人拜偶像的地方，啊虽然我们从经文里面讲到摩利橡树，啊但是啊你会发现其实这个地方是一个迦南人拜偶像的地方，所以这里提到迦南人啊住在那里。这里表示说，虽然亚伯兰到了迦南，啊，但是这个地方已经被迦南人，他们已经住在那里了。这个地是他们的产业，啊，他们已经占了那个地方了。好，那这个是之前啊我们讲的啊，在第十一章对不对？好，啊第十章讲的这个列国的记录。啊，如果我们从那个记录来看，啊，从那个记录来看，啊，你看在这个波斯湾这里，乌尔，啊，我们说乌尔这个地方，啊，有什么希伯？希伯在这里，这个希伯就是这个亚伯拉罕、闪、他拉的这个支派，所以就是从这里开始的。OK， 你可以从这个列国也可以发现，啊，神。从这里呼召这个亚伯兰啊他拉他们从这里开始，然后一直到哈兰，然后到迦南啊，从地理的位置上来看。好，我这里说啊第十二章啊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是旧约圣经当中最重要的啊一段的经文啊，最重要的一段经文，因为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发现是耶和华他呼召亚伯兰要成为万国的祝福，啊，成为万国的祝福。那他的呼召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命令，第二个部分就是应许，啊，我们今天所查的这段经文跟我们宣道月的内容正好配合在一起，啊，配合在一起。好啊，刚刚我有提到在第十一章的后面啊，这里提到撒来不生育没有孩子啊，那这个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很特别的，你会发现他突然提到这件事情啊。我在这里说上帝在创世纪前面的十一章都强调啊，都强调要生养众多啊，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但是在第十一章特别提到不生育，这个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啊，要生养众多，但是这个神所拣选的，啊，神所拣选的他却不生育，这个是为接下来的，啊，的经文里面留下的这个伏笔。那另外这个撒来不生育，但是神呢却应许啊，却应许亚伯兰成为大国，啊，这个实在是非常的强烈，不生育但是这里应许的是大国，啊，我想这里很重要的反映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啊，岂有难成的事经文。所以你可以从后面的，啊，亚伯拉罕跟撒来他们，啊，不能生没不生育，然后竟然能够成为一个大国，在这当中啊，一个大国形成一个大国，这个大国里面有一些的条件啊，这个国要有国民，啊，要有一群，而且是很大的一群啊，这一群里面啊还要有什么，有法律 对不对？好、哦，要有法律，还有这个国要怎么样？要有一个住的地方，要有国土。好、哦，在以目前的情况，什么都没有，好、哦，什么都没有，那是怎么样子开始的呢？啊、哦，怎么样开始的呢？好，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啊，为什么他拉，啊，他拉，他要离开乌尔，啊，他们当时啊，从乌尔就来到了哈兰，哈兰之后就到迦南，啊，为什么啊，他拉要离开，啊，乌尔，后来到了哈兰就住在那里，好，有没有？你们有没有想到什么原因？神的呼召 ，OK， 神是呼召亚伯兰，对不对？是是 ，OK， 好。民数记有写，好，好 ，OK， 可能是离开他伤心之地，为什么？为什么伤心？啊，为什么伤心？你看啊、对，因为他的儿子死了，他可能啊、哦、可能啊、离开这个他伤心的地方，然后呢啊、刚刚姐妹有讲，因为上帝呼召亚伯兰。他拉所爱的这个儿子，上帝呼召他，他要到迦南，所以他拉呢，一方面离开他伤心的地方，一方面他也这个跟着他心爱的儿子，好，到神所呼召他的地方。那为什么他拉后来就没有继续啊到迦南呢？很可能哈、啊，很可能到了迦南之后。啊，这个哈兰这个地方，啊，相当的舒适，啊，繁荣，所以他拉，神是呼召亚伯兰，那可能他拉在那个时候就觉得他把这个地方当作他的第二个故乡，他就没有继续，啊，没有继续跟亚伯兰啊继续往迦南 ，OK。好，第三个问题，耶和华。呼召亚伯兰跟、主耶稣呼召门徒，有很像的地方，对不对？很像的地方哈、哦。这个上帝呼召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哦、离开他原来、他舒适的地方。啊、他所熟悉的地方。那主耶稣呢，对跟从他的人也同样、同样、人到我这里来，同样也是呼召他们、要胜过自己的父母等等，甚至自己的性命、要这样子才能够做他的门徒、呼召彼得安德烈的时候来跟从我、来跟从我，我想呼召是一样的呼召、呼召是一样的呼召，但是我想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是，耶稣是来跟从我、在亚伯兰是你去离开、到耶稣呼召的时候是来跟从我、跟从我，跟从这位主。好、接下来问这个问题其实也很多人在问的 OK、为什么上帝呼召亚伯兰不呼召其他人、你可以从刚刚我们放的第那张地图，列国的地图，对不对？列国散居在各地，其实神可以从任何一个、任何、一个或者是说支派来呼召，但是却从散、他拉亚伯兰来呼召，为什么？为什么？
拣选
神早计划好，
神早计划好的，好，
有没有可能他有呼召了别人，但别人没有呼召？
没错，圣经没有记载，倒是在犹太人的这个历史里面有说，这个亚伯兰他是一个因为他的父亲他拉是拜偶像嘛，那后来他有记载，在犹太人的这个历史里面有记载，他跟父亲中间也有因为偶像的关系因为偶像的关系就是里面记载的就是亚伯兰其实是一个渴慕认识神的人渴慕有这个渴慕的成分在里面那当然我想我们还是回到神的主权，其实这是神的主权，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他可以呼召任何人，但是，这个是他的主权。我这里说，这是上帝的主权，因为在许多的经文里面都提到，在约拿书里面讲到，耶和华，你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在他有绝对的主权。那他运用主权是基于他全然的智慧和爱。那同时呢，上帝的拣选，他呼召亚伯兰，亚伯兰可以决也可以接受可以拒绝也可以接受，神不强迫人神不强迫人接受他的呼召现在也是一样，对不对？耶稣呼召可以接受可以拒绝，神从来不强迫人不强迫人。那另外我在这里提到，上帝呼召亚伯兰不是只为了赐福给他，而是要借着他赐福其他人他是神赐福的管道赐福的管道。另外圣经也强调，多给谁就向谁多取所以呢，亚伯兰被呼召，一方面是权力一方面他有他的责任神的托付神的责任在他的身上接下来第五个问题是，上帝向亚伯兰的应许有哪些有哪些，他们的含义是什么这个神对亚伯兰的应许有哪些有哪些，从第二节开始，对不对？ OK， 第一个是什么？成为大国成为大国。第二个，我必赐福给你赐福给你。第三个，
叫
你的名为大然后接下来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然后第三节，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好，我们就在这个神的应许上我们有一些讨论跟解释这里讲成为大国成为大国这里的国这里的国指的是亚伯兰而出会有一个国这个国将会有自己的国民既然是国会有国民，然后会有国家的法律，会有这个国家的领土那虽然撒来不生育，这时候亚伯兰已经75岁了所以是老迈的年纪75岁，但上帝却应许他有许多的后裔应许后裔多到后裔可以多到一个地步，成为一个国，不只是国，而且是大国而且是大国。好，那所以这里也提到，上帝一开始就提到大国暗示他的应许不只是个人，而且会应验在由他所出的这个国家。好，第二个讲到我必赐福赐福给你，这个赐福是什么意思呢赐福是什么意思从亚伯兰的情况我想从上下文我们最容易体会到的就是后裔，对不对？因为 这里前面讲到沙来不生育啊，所以最重要的这个赐福就是应许他这个啊后代。好，所以这里讲到亚伯兰，从上下文来看会有很多的子孙。在旧约里面，人得着子女啊，是上帝赐福的明证。那前面提到不生育没有孩子，但是这里上帝的应许临到了，所以有了转机啊，有了转机啊。在罗马书里面，保罗说是那叫使人复活、使无变有、使无变有的神。OK， 所以讲到他的子女、他的后代，那赐福的含义不只有讲到后代，也讲到他的物质啊，物质层面上的富裕啊。比如说在《生命记》里面讲到，神会赐福于你啊，赐福于你生所生的、地所产的五谷、新酒、油、牛肚、羊羔。所以讲到啊，赐福他的后代，赐福他有后代，也赐福他在物质上面的富裕。好，所以讲了两个了，对不对啊？讲了成为大国，讲到赐福于他，第三个讲到啊，叫你的名，叫你的名为大啊。我们在前面啊讲巴别塔的时候啊，巴别塔他们所要的是什么？传扬自己的名啊，传扬自己的名。你可以看到，这也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神在这里应许他要叫他的名啊，叫他的名为大。那些建巴别塔的人盼望得到的就是名啊，但是上帝却主动的要让他的名为大，这是明显的对比。那在旧约圣经里面，只有亚伯兰跟大卫啊，亚伯兰跟大卫，上帝使他们的名为大，使他们的名为大。圣经学者他们认为，成为大国跟名为大这两个是连接在一起的啊，是连接在一起的，把族长跟他的后裔还有跟以色列国他们的历史连接在一起。比如说大卫时期，那是一个非常强盛的时期啊，非常强盛的时期。然后大卫他自己受人的尊重啊。另外名啊，名叫你的名为大，这个名在旧约里面是指整个人啊，不只有讲到名，其实是讲的是这个人啊。上帝使亚伯兰名为大，意思是亚伯兰不只有名望啊，为人尊重，为人尊重，在人的眼中啊，看为伟大啊。在我们甚至到今天，我们这个基督徒们啊，对于亚伯兰，对于这个亚伯拉罕，他是信心之父啊。对于回教徒啊，对于犹太教徒，同样的，到如今仍然是到如今仍然是犹太教、回教、基督教所敬仰的。这个是当时神呼召亚伯兰给他的应许啊，要叫你的名为大，一直到如今，到今天仍然是啊。好啊，接下来讲到啊，叫你的名为大，然后呢，你也要叫别人，叫别人得福啊，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所以这里讲到这个亚伯兰要成为别人得福啊，别人得福的一个管道，别人得福的一个管道。那所以这里讲到的是亚伯兰，前面讲到叫你成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你要也要叫别人得福，命令的语态啊，你得到前面的这些福气之后，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呢，这里讲到上帝吩咐亚伯兰，他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啊，他要努力去尝试 去实行。 OK， 这是一个命令的语气啊，所以他要去祝福别人，要去祝福别人。怎么样祝福别人呢？我想就是传扬他所信奉的神，信奉的上帝。好，那接下来啊，这里又提到应许，为你祝福的，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啊，我必赐福与他啊。从中文里面看不太出来，但是呢，这个为你祝福的啊，这个为你祝 those who bless you， 所以这个表示是一个多数的，好，这里表示的是一个多数，是一个复数的，复数的代名词。这些祝福你的呢，我必祝福他们，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复数的，好，所以反应
祝福
有许多人伯兰，好，这个祝福是什么意思？就是善待，好，就是关怀，就是好好的对待，好好的对待啊，亚伯兰神所呼召的，好，好好的对待他。然后讲那咒诅你的，好，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前面讲到的是多数的，那咒诅这个那是单数的。OK， 所以这里啊隐含着什么含义？隐含的是很多人会祝福他，但是咒诅他的呢是少数，对不对？好，所以你从这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个神对于亚伯兰啊，他的眷顾啊，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这里讲到第一个，这个讲到咒诅啊，那咒诅你的指的是什么？就是不尊敬啊，不尊敬的说话，比如说轻看、鄙视、啊凌辱，或者是恶意的行动啊，咒诅。啊，在《生命记》里面曾经有提到这个巴勒巴兰，对不对？啊，这个巴勒兰去咒诅，啊，去咒诅以色列人。巴兰怎么样？是去咒骂，好，啊，去咒骂。这个咒诅呢，就是前面讲的啊，凌辱啊，轻视、鄙视、凌辱。Okay. 那但是呢，那咒诅亚伯兰的所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个第二个咒诅，神说我怎么样？必好，我必咒诅他。这个咒诅跟前面的咒诅是不一样的，好，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咒诅呢，是上帝向人宣告的刑罚。这个咒诅是从神来的，啊，前面的这个咒诅是从人来的，人来的轻看，人来的藐视，啊，但是。后面的这个咒诅是胜于前面这个。好，所以我这里说那是个单数的代名词啊，单数的代名词。这里讲到暗示祝福的人比咒骂的人多啊，他是蒙福的人，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是受上帝保护
所赐神。
所以表明神所关心的，啊，神所关心的是赐福多于咒诅。好，那从救恩的角度来看，啊，从救恩的角度来看，这个亚伯兰在上帝的救赎计划当中有特别的地位啊。刚刚有姐妹也有提到，啊，有特别的地位，为他祝福的就等于接受。他所代表的上帝，啊，自然就得到祝福。那到了新约，这个是旧约，到了新约，那些接受亚伯兰后裔，那个后裔就指的是耶稣，啊，指的是耶稣。那这一群人也同样因为信他而蒙福。OK， 好，然后。第三节的最后的部分讲到地上的万族，啊，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所以讲到了这个应许，不只有亚伯兰啊，到最后是万族。这边把这个以德得福是被动的语态，啊，是被动的语态。啊，在圣经里面这里对亚伯兰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啊，这个是一个被动的语态，这是在使徒行传。啊，在加拉太书，上帝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啊，这是一个被动的语态。所以这里讲到上帝的祝福是一步一步的拓展。啊，亚伯兰先蒙福，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一些祝福他的人，啊，祝福他的人也得到从神来的祝福，然后最后万国，最后万国都要因他得福。啊，所以这个蒙福的范围越来越大。啊，蒙福的范围越来越大，不只有限于亚伯兰跟他的后代。啊，到最后啊，是要到万国。啊，到万国。好，这里问一个问题说，上帝为什么要向亚伯兰做出这些的？啊，其实这个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重点啊的重点。为什么呢？当然是因为他对于神的、对于上帝的信心啊，他开始的第一步就开始看见神怎么样实践他的应许。OK， 那亚伯兰的第一步。我相信圣经没有记载，哦，若是把它拍作电影的话，我相信这个亚伯兰，我想他里面，我想也是一样会有挣扎。他的第一步不容易踏出去，但是他顺服上帝，向遥远陌生的迦南地区，哦，他因此得到祝福。蒙福是有目的的，是要叫成为别人的祝福。好，接下来这里问第七个问题，上帝给亚伯兰的祝福从一个人，从一个人到万族，跟旧约的关系，跟旧约的关系其实是相当紧密的连接在一起，相当紧密的连接在一起。我这里说从一个人变成一个国，从一个人变成一个国，需要有国民，需要有国法，需要有国土。在旧约里面，就是在这三方面，他的国民、他的国法、他的国土，你可以看到神在当中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拓展，借着亚伯兰来拓展。我这里说，从创世纪第十二章开始，一直到出埃及记。这里就记载了怎么样子从一个人，变成有很多的后代，然后成为一个国家。好，到出埃及记成为一个国家，然后呢，从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开始，然后到民数记，主要是论及这个国家的国法。好，国家的国法，这个就讲到人跟人之间，人跟神之间，讲到这个国法。然后生命记，生命记是 Deuteronomy， 再一次的重申，再一次重申这里面的法律，这个神所给犹太人的这个律法。OK， 好，然后民数记载的就是他们怎么样子向着应许之地来前进。然后约书亚记就开始记录他们怎么样得到神所给他们的这个土地。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神的应许，神的应许透过亚伯兰从一个人，到一个国家，到万族，但这个国家里面讲到了这个国民、国法、国土，在旧约里面跟这个应许的连贯。好，然后讲到万族，讲到万族，从四世纪到马拉基书的内容， 其实都是讲到这个国呢，这个国不能够完成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是要到万族，好，到万族，但是以色列国似乎走不出来，好，他们自己里面产生了许多的问题，拜偶像等等，好，到最后整个以色列国都亡国的，对不对？好，都亡国的。所以你看到新约在旧约里面，耶利米记都开始提到了将来新约，他要新约而人他订立新的约，新的约，这个约是要写在新版上，写在新版上。好，第八个问题，经文就在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第九节这里提到耶和华有两次跟亚伯兰接触，有什么样子的特点？你们从经文里面你们觉得有什么样的特点？第一次的接触是在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对不对？好，耶和华对亚伯兰说，说，然后第七节这里怎么样？
显现
。好，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 ，OK。所以第二次的接触就不是只有说，还有显现。好，还有显现，有没有差别？有差别。OK， 有差别。我这里说，第一次是说，第二次是显现，所以显现比这个说只有听见来得更深刻。好，他看见，好，他看见。那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第二次神向他显现？为什么？你们觉得呢？增加他的信心。神是信实的，增加他的信心。为什么要增加他的信心？在这里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他们来到世界，对不对？来到世界，然后摩利橡树那里，那个地方是什么样子的地方？所以不是来到一个空旷的地方居住的地方，
是来到一个
没有人，是来到迦南人他们已经占领的地方，然后他们在那里已经有偶像的崇拜的地方。所以亚伯兰从这个乌尔到哈兰来到这里，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来到一个这个人生地不熟，这个举目无亲的地方。如果是把它拍成电影的话，我想它里面可能是有挣扎的，是有软弱的，对不对？是有软弱的。回到那个 Gravity， 我刚刚一开始有讲到，有一部电影叫 Gravity， 地心引力，里面的人物只有两个人。在那个过程当中，你就发现这个当中这个太空人，因为在那个地方非常的孤单，他已经面临到了生死的关头了，他一直尝试各样的方法能够 survive， 但是到最后好像他放弃了，因为他想不到任何的方法能够 survive。 就突然有一个转机，我想在这个地方很可能神在亚伯拉罕在面临一个很大危机的时候，神向他显现。好，
可能不可能，是因为亚伯拉罕已经服从了他的命令，神的命令，而且已经到达那个地方。
是
的，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底下，神才主动。
OK，
呀，从这个角度可以有一个因素比较强一点。而且那个你刚才讲那个前部分，乌尔到那个橡树，
迦南
偶像是常数，都看得见的，两个都有。陌生是陌生，但是偶像还是一样，所以不是很主要。
OK， 但是在迦南这个地方是他熟悉的地方，对不对？好、
哦，是
他熟悉的地方，虽然当地拜偶像等等，但是来到这个地方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好、哦，是一个更不熟悉的地方，好、哦，特别迦南人啊，刚刚讲到他们偶像崇拜，然后非常的残忍等等，好、哦，所以我想我在这里说，耶和华的显现，好、哦，那个这里说把迦南地赐给亚伯兰的后裔。这个耶和华显现的时间，就是亚伯兰抵达世界，发现那地已经为迦南人占领。可能他觉得一方面意外，一方面也觉得灰心。好、哦，这时候上帝向他显现，好像给他打了强心针。好、哦，所以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不只有对他说话，好、哦，而是向他显现。向他显现。好，第十二章的第七节，这里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把这地，他们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向他显现，啊，向他显现，然后耶和华对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啊，你的后裔，这个后裔的含义是什么？好，后裔的含义是什么？这个后裔是一个集合名词，啊，可以讲，可以指一群人，或者是一个人，啊，可以指一群人，或者是一个人。那当然，他要赐给你的后裔，这个后裔是指，很明显的是从他而生的后代，啊，这个是很明显的。但是不只有后代，讲到他的，因为在新约里面。新约里面保罗、啊、他这么说，从属灵的角度，后裔其实是主，是指主耶稣。这里说所应许的原是像亚伯拉罕和他子孙所说的，上帝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是指着一个人，所以就是讲到的是基督，啊，讲到的是基督，所以赐给你的后裔，这个后裔可以指基督。好，第二，后裔延伸下去，也就是包括相信主耶稣的人，好，包括相信主耶稣的人，就是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就是我们这些人，啊，所以这些人无论是不是犹太人。都是属于亚伯拉罕一切的后裔。OK， 所以在这里讲到的后裔，赐给你的后裔，这个后裔当然是指亚伯拉罕的后代，啊，但这个后裔也是指主耶稣。然后接下来的，直到讲的是那一些信耶稣的这些人，都是他所应许的后裔，所以我们都被含挂在这里面，啊。我们都是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人，所以这个后裔同时也指到所有相信的人。好，第十节，第十个问题讲到亚伯兰在这里，耶稣这个耶和华向他显现，然后他就在那里筑坛，筑坛所代表的含义是什么？竹坛所代表的含义是什么？我想最直接的表，这个意思，最直接的含义就是他向神献上感谢，好、哦，献上感谢，神把他带到这里来，好、哦，那我这里说，竹坛是献祭，好、哦，那在旧约里面其实有不少的例子，好、哦，当上帝向人显现，人就竹坛献祭，啊、哦，那亚伯兰。献祭，感谢上帝带领他来到迦南， 这个是献上感谢，感谢的祭。那烛坛呢，同时代表另外一个含义，就是代表上帝宣告得该地为业，得该地为业。但是那个地是怎么样？那个地是已经被迦南人所占领的地了，对不对？好，被迦南人所占领的地。所以我在这里说，摩利橡树是迦南人的神坛啊，亚伯兰在这里为耶和华筑坛啊，迦南人已经在那边筑，已经有他们的这个拜偶像的这个坛，在那里筑坛。这里说可以算是抗衡文化，好，抗衡当地拜偶像的最早的一个典范啊。我这里说，作为一个外人客旅，他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是最容易被当地的文化风俗宗教所同化啊。但是他到这个地方，他足坛抗衡这个迦南人所拜的啊，所以他坚守自己的信仰。好，那足坛当然代表他在这里，这时候他真的认识这位真神。好，十一是
第一个属灵征战的回合。
你们问我这个问题都，你们问的问题都很不容易回答。是不是第一个属灵征战？我想在那个地方，亚伯兰遇到的是，他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到那个地方之后遇到的那个拜偶像啊，他在那里要持守，我想面临到的是一个征战。好，希伯来书里面提到说，亚伯兰出去的时候怎么样，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不知道往哪里去。那从创世纪里面的这些经文里面，好像他知道到迦南，对不对？所以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解释，就是说这个是经文，就是说他拉带的儿子亚伯兰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似乎好像知道要往哪里去，迦南地，对不对？亚伯兰十二章第五节也是往迦南去，往迦南去。那我想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理解，就是希伯来书讲到亚伯兰，只知道要迦南一个大的地方去，要往一个大的地方去，但是呢不知道特定的目的地，所以到了迦南之后，上帝才让他知道要往何处，在哪里居住，旅程在哪里结束等等。
然后
第
一节就说，凉我所要只是你的地，
是，所以这个地呢但是希伯来的作者就是说他不知道往哪里去，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什么？你从经文里面好像看到中间有 tension， 对不对？有冲突，有冲突，他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从创世纪里面到迦南，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就是往一个大的一个方向。OK， 好，我想同样的，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强调这个亚伯兰出去的时候不知道往哪里去，是凸显他对上帝的信心，凸显上帝的信心。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提到，信，好，最后，应用问题，这个是，我们在小组查经里面，我想从亚伯兰蒙召，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有哪些？学习的功课有哪些？上次讲到我们在带查经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用这个封闭这个，对，不是用，不要用封闭式的问题，我们用开放式的，开放式的问题，所以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尽量让弟兄姐妹他们有机会能够表达他 他们所理解的。那在这里我就用一个这样子开放的问题，但是小组长啊，小组长啊，在带的时候啊，你在这里，这可以谈的很多很广啊。那小组长呢，尽量在带查经的时候，让弟兄姐妹有机会啊，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回答啊，然后总是不离开啊这个所查的那一段经文的主题。OK， 那上次我也提到带查经最重要的就是问题。如果带的人你能够预备一些好的问题，带查经大概就已经事半功倍，对，事半功倍，是。好，现在剩下五分钟啊，你们有没有什么分享？有没有什么补充的？啊，如果有补充。是，
早茶，早茶，
有没有什么补充？你从这段经文里面，你有没有什么补充？我刚刚讲的时候有漏掉的。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得到上帝的 blessing？ 你认为呢？没有，是。其实回到一个，上帝不强迫人，对不对？好，不强迫人。是在当时，你看这个对于犹太人来讲，有一些人信，有些人不信的后裔就是真正相信的，在旧约也是嘛。在旧约也是，
但是圣经也说，这个外邦人得救满足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他等全家，当然，我想这里涵盖的就是神的主权，然后神的智慧跟神的爱，那。我觉得有一点就是神从来没有强迫人来认识他嘛，来接受他嘛，神给人最宝贵的就是自由意志嘛，所以你看从亚伯兰呼召开始，神呼召亚伯兰，但亚伯兰他也自己面临到这样子的呼召，他接受或者是拒绝，那但是神给他应许，所以我想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好，我想我们就停在这里。这个如果有什么问题啊，私底下我们再来讨论，好不好 ？OK， 好，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